唇枪舌战，针锋相对，赚钱技巧，创业难题，崔磊 VS
智哥大叔，
谁能获胜？马上进入今天的创业找崔磊。
崔磊，乐客独角兽创始人、天使投资人，创办了《创业找崔磊》节目，智哥大叔，抖音大 V， 资深媒体人，企业管理专家。下面进入辩题一。
哎，兄弟，我自己的公司啊，现在就缺你这块的资源，你看看能不能来做合伙人啊？钱什么的都好说。
可是我没时间啊，现在我自己手上的活我都忙不过来。
兼职也行啊，哎，咱们好商量嘛。
本期辩题，请问合伙人要不要用兼职的？有哪些利弊？
下面进入崔磊与智哥大叔的唇枪舌战。
正方崔磊出招。
关于要不要用兼职合伙人这件事儿，我的态度是，创业初期的时候能用就用，除非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你们现在要创业的项目跟过去你们所在的那个组织方向所需要的技能也是相同的，部门构架也基本相同，于是你把过去的同事挖出来，你可以告诉他说，来，咱们不用做兼职，上来咱们就全心全意的干吧，啊，因为我们都已经彼此非常熟悉了。但是这样的情况其实很少，一般来说啊，大家都会是选择一个稍微有一点关联但是又充满了探索的行业来作为自己的创业项目。那这样的创业项目，所以需要的合伙人往往是你认为这样的伙伴是能够胜任这个岗位的。于是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你所认为的合适对象不一定能够担任得了你所他期待担任的岗位。那一旦出现这样情况的时候，其实后果是非常糟糕的，于他于你都很糟糕。那对他来讲，他放弃了过去的整个事业发展方向跟随你，那这个时候你说不干了，那过去的这个成本由谁来进行支付呢？对你来讲更糟糕。你看，第一，你自己肯定承诺了他股权，既然是合伙人一定有股权嘛，股权这个东西可跟我们结婚离婚不一样啊，结了婚我们还能说离，股权一旦给他之后，你其实很难从他的手中收回的，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公司的发展因为某一个关键岗位当中这个人可能不太好用而受到了影响，你说怎么办呢？如果这个时候是一种相对来讲松散的合作方式，等到大家都试探了一下觉得哎可以，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个更好的方法。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这个阿里巴巴有一个团队非常优秀，这个团队11个人，然后从阿里巴巴跳槽出来之后准备去做一个创业项目。刚开始他们去这个创业的方向呢跟阿里巴巴在做的事基本上相同，所以大家过来之后能马上投入到这个新的创业环境当中去。但是结果做着做着第一个项目做倒了，他们开始做第二个项目，这第二个项目做成了，这个项目我们现在都知道是某一个共享充电宝，我具体就不说品牌了。但这时候问题来了，但发现过去这11个人当中有人合适有人不合适，但是11个人都有这家公司当中的股权。第二个，这11个人都是放弃了上千万阿里巴巴的这个股票出来创业的，你说怎么办？对于这个团队来讲，这肯定是一个要去处理的难题。但我还是希望在我们的创业团队当中，如果要遇到这样的问题，不妨先考虑考虑有没有可能用一种更温柔的开始，让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妥善的解决方法。
感谢崔磊的精彩发言。本期辩题，请问合伙人要不要用兼职的？有哪些利弊？
嗨，大家好，我是崔磊。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向您诚意的推荐我们的创业者社群。如果您想找到一个赚钱的项目，我们会根据您的特点为您推荐合适的品牌。如果您的项目很好，想对接投资人，我们每周都会有线上的投资人见面会。如果您想找供应商，想找销售的渠道，想找合伙人，都可以加入我们的创业者社群乐客独角兽。在这儿呢，有将近20000名创业小伙伴等着你哦。在全国的各个省份、各个行业，我们都可以一起抱团取暖。加入的方式，下拉手机屏幕，添加节目简介里的微信号，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反方智哥接招。
我的建议呢是不要用，明显是弊大于利。在很多的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所有创过业的人，还有这个就是投资行业都知道，初期企业创业九死一生，能够超过1年存活率的不到50%，啊，超过3年存活率的连5%都到不了。企业呢，实际上风险来讲，特别是创业是比较高的，那初期创业是比较高的。如果他真的有资源，那么他就自己去做了，出一定的资金兼职跟您来做。我觉得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两个可能：一，你这个行业太好了，太棒了，他不了解，他要来你这窃取信息，最终还是要自己去做。另外一种呢，就是你这个行业 也许好也许不好，但基本上肯定得60分以上啊，他信你这个人，大家是有交情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不幸啊，这个企业没有成功，夭折了，死了，那大家的这个交情我觉得也就差不多了啊，就差不多了，花的这个钱就是买了个仇人，可能也就是这种情况。如果他是不是说兼职，而是专职全心全意的投入进来，那他给你投钱也好，投精力也好，那么大家是一起做，他对你会有理解的，好了怎么都好。如果说不好，这个企业就是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了，甚至是直接关门了，倒闭了，那么他其实是理解的，我们该做的事情做了，我们该有的努力努力了，但是呢不走运也好，或者是确实是时候不好，或者我们看走眼了也好，大家互相是理解的，那么我觉得这个感情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但是如果你是就是兼职，他只是投了一些钱，最后倒了，他会说这件事你做没做，那个调查你做没做，这个产品你研发没有，市场你努力的跑了没有啊，最后你我给你投了钱，你告诉我倒闭了，不行了，亏损了，那我觉得这种情况肯定是不妥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如果他是兼职做合伙人出一定的资金，我觉得特别是创业过程中是极度不合适的。
感谢志哥的精彩发言，下面让我们来看看社群成员有什么看法。
选择兼职合伙人肯定是要谨慎的，既然是兼职，有些人肯定不能全心投入，公司遇到困难也许也不会同甘共苦啊。我100%付出，他却轻松拿钱，凭什么？
我今天中午啊，刚好跟我朋友讲到那个就合伙的事情嘛，我缺基金，他缺资源，然后就是正好就是一唱一和，正好绝配。
我觉得可以兼职呀，在没有足够资金和大佬支撑的运作下，我们很难保证公司能够发展下去，自己一个人硬撑会死得快，我就是例子。
我公司就有兼职合伙人，不过和兼职合伙人所建立的合作关系是必须得要做明确的。
兼职要分岗位，有些岗位不适合兼职合伙，有些比较适合，比如市场资源型的，没必要一天到晚待在公司里，产品技术型的就必须在公司里。
话题支持率，用兼职30%，不用兼职70%，反方获胜。下面进入辩题二。老板，隔壁那个公司开发了一个跟我们特别类似的专利产品，咋办呀？
别慌，咱们的产品不还是好好的吗？抄袭不可怕，我们要做的是让竞争对手始终来抄袭你的产品。
那万一哪天他们家的出名了，咱们不就没市场了吗？本期辩题，有人说始终要让竞品抄袭你的产品，这句话有道理吗？下面进入崔磊与志哥大叔的唇枪舌战。正方崔磊出招。
我们今天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不应该探讨的是我的产品被别人模仿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应该探讨的是说一个创业者到底应该用一种怎样的心态来面对市场，面对竞争对手，到底是一种相对开放的心态还是一种封闭的心态。我们先说封闭的心态吧。这个封闭的心态分为两种，一种是被动，一种是主动嘛。那被动就是靠专利的制度来进行保护，但说实话大家也都知道，在中国的环境当中其实专利制度还是比较宽松的。但是我特别想说两句啊，专利制度从某种层面上来讲也不一定都是好事。比如说在美国一个团队，他专门帮这个乔丹来申请专利，他们就申请了一个专利是什么呢？就乔丹扣篮的动作被申请为专利，也就意味着说未来在篮球场上运动员用类似于像乔丹的动作来扣篮的话就是违反了专利。你看这不是无理取闹吗？所以非常严苛的专利其实是不太适应一个高速发展的市场它的这种多层次的创新的。那中国这个环境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阶段能够多创新一些啊。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啊，我并不是说在这鼓励山寨啊，鼓励去 copy 偷窃别人的知识产权。所以在中国的环境当中，这个宽松是一个客观事实，你指望被动的去封闭，被动的去保护可能性不大。那我们就想主动封闭是什么？主动封闭就是我不跟别人沟通，不跟别人联系，但是你的产品总是要去面向市场，面向消费者，面向客户的嘛。一旦它开始面向市场的时候，你就终会被别人看到，那别人的模仿你阻挡不了嘛。所以你说我主动的来封闭也不行，所以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这种开放的心态还想告诉各位，我们经常觉得自己很委屈很不服，认为我们的竞争对手超过我们就是因为他山寨和模仿了我们，所以我们才会想着我们要去封闭自己。不是的，这种开放的心态还得教导我们，你的对手获得成功不仅仅是模仿了你的产品。比如我举个例子吧， 就是在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娃哈哈，大家一定都知道。娃哈哈作为一个我们消费品类的能够成为全国最知名的企业，曾庆后先生也曾经作为全国首富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是很难能可贵的。那你说它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呢？它的核心竞争力是因为它有矿泉水，还是因为它有这个娃哈哈的奶茶？肯定都不是嘛。矿泉水它有什么样的产品上的竞争力呢？它实际上它的竞争力是它的销售渠道。大部分的这种快消品它的销售渠道是分层级的，比如说生产企业，接下来它会找代理商总代或者各个地方地区的代理，地区代理再会给下一级的代理，然后再给到我们终端的这个店铺。所以一旦中间哪一个代理选择和你终止关系，你的东西就卖不出去了。但是娃哈哈可不是这样子啊，娃哈哈它既做产品又做渠道，它在全国的渠道非常通畅，它可以直达店铺，所以这才是娃哈哈的产品经久不衰的原因。这才是娃哈哈产品一旦出来一个，我们就可以在店铺里边看得到买得到，再配合它线上的广告，然后引起消费者的关注之后，再直接有了购买行为的原因呢。所以说呢，在这想告诉各位，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讲，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要知道我们必须不断地去构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仅仅靠一个点子所支撑的商业模式一定不会长久。
感谢崔磊的精彩发言。本期辩题，有人说始终要让竞品抄袭你的产品，这句话有道理吗？
嗨，大家好，我是崔磊。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向您诚意的推荐我们的创业者社群。如果您想找到一个赚钱的项目，我们会根据您的特点为您推荐合适的品牌。如果您的项目很好，想对接投资人，我们每周都会有线上的投资人见面会。如果您想找供应商，想找销售的渠道，想找合伙人，都可以加入我们的创业者社群乐客独角兽。在这儿呢，有将近20000名创业小伙伴等着你哦。在全国的各个省份、各个行业，我们都可以一起抱团取暖。加入的方式，下拉手机屏幕，添加节目简介里的微信号，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反方智哥接招。
我觉得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没有道理的，特别是智能家居，其实现在呢，就是在真正的实际的大环境当中，我说真正的实际的大环境当中，能够有非常就是高精尖的核心技术的专利已经很难了，多半都是外观专利。像发明专利呢，即便是被申请下来，那么稍加改动再去申请一个这个发明专利，这种情况也已经非常的普及。又特别是这个家具行业，家具从这个我们开始有家的概念啊，从这个5000年前开始有家的概念，家具就基本上开始已经存在了，甚至还没有房子呢啊，那个打猎的这个工具啊、设备啊，就已经是家具的其中的一种了啊。当然可能更接近工具。那么家具呢，这么几千年存在下来以后，到现在为止，整个全球的氛围当中，中国的氛围当中，家具集散地啊、生产地、研发地的氛围当中，说能够有极度高的技术壁垒的这种情况，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那凤毛麟角，少之又少。所以呢，一直保持着高水平的发明，不如保持着就是迅速的拓展市场的能力。我这个比较领先技术壁垒多长时间？现在哪一家啊，无论是不是家具行业，在这个时代里面发明出了一个新的这个产品，它的技术壁垒能达到3个月一个季度，哦，那已经很了不起了。不用说3个月，就是出现以后，从第二天已经有资金开始组织这个事儿，1个月之内仿品就已经铺满整个市场，像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了，已经非常多了。所以呢，与其让就是花钱花成本高精尖的一直引领着技术的潮流，那么累那么烧钱还不一定有效果啊，还不如就是我这个东西一旦发明出来，自己本身就像纺织线一样，瞬间让它铺满市场，把第一波金收到啊，把第一波的市场占领到，那么这个我觉得是比让自己一直走在时代前端，让别人去跟着我去抄袭我，我觉得更能容易实现的做法。因为它只是流水线，它只是复制，只是需要成熟的市场渠道，复制出来了按照自己已有的渠道铺开就好了，我觉得这个难度更小一点。所以呢，说要让自己一直走在最前端，让别人去抄袭我，我觉得在99%以上的情况下是没有道理。
感谢智哥的精彩发言。下面让我们来看看社群成员有什么看法。
有道理啊，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具有超强魔法力的国家，所以你必须有自己的资源优势、技术壁垒， 和其他的优势，只要你自己厉害了，那随便其他人模仿吧。
我觉得是错的，在中国知识产权的概念还是太薄弱了，那我们不仅仅要建立起自己的产品壁垒，更要有产品商标的概念。
激烈的市场竞争，资源争夺大鱼吃小鱼的场面时刻可见，当然还是得想办法让自己变成大鱼了。
不去维护自己的合法的产权和技术专利，抄袭不泛滥成风了，谁还努力干活？都去借鉴搬运抄袭，对社会风气没有一点好处。
走在前面，让别人模仿也是一种能力。有句话，永远被抄袭，从未被超越。
话题支持率，用兼职30%，不用兼职70%，反方获胜。下面进入辩题三。
我是一家中小企业老板，公司创业一年啊，现金流还不错，最近好几家投资机构啊都来找我。
刘总啊，你得融资啊，我们机构非常愿意帮助贵公司早点接触资本，发展的好啊。
可我的合伙人却跟我说，
那个不行啊，老刘，我觉得不能融资，咱们自己的钱完全够用，还是脚踏实地的好。
本期辩题，现金流不错的小公司需要马上融资吗？下面进入崔磊与志哥大叔的唇枪舌战。正方崔磊出招。
我的主张当然是要去融资，但是我想告诉各位，99%的企业其实是不能通过专业机构融到资的。那么要去融资，结果又是融不到资，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融资呢？融资其实是一个企业自我修行的方式，别人愿意给你钱或者不愿意给你钱一定都有道理。比如说啊，您今天是一个做快递的，你说我一年好像做300-400万很不错啊，那 我自己为什么要去融资呢？你放心，当你去找到投资机构去之后，你会发现你自己的优势和劣势都在哪里，而且这样的优势劣势可能是你想不到的。我们就继续以做快递的这件事情举例吧。可能你去融资之后，有个企业跟你 say no， 原因是因为你的人工智能化实在太低。就是我们现在发现说，顺丰的人工智能已经做到了，就是每一个快递员和总部之间的单点联系和沟通，他自己每天的行程被安排得非常缜密，而你做不到，你就知道说我公司的短板到底在哪里嘛。那如果你发现对方说好，那你一定会问他说好在哪里，他告诉你啊，原来阿里的那个河马先生，他接下来希望自己的产品能够快速的送到用户的家中，而这个最后从店铺到家里边的距离是需要人来操作的，他认为你现有的这些快递员可以来填补这个空白和市场。哦，你说原来我不仅仅可以去送快递，而且还可以进入到生鲜领域当中去。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资讯其实会给你企业带来很多这种收获，这样的收获有可能是我要去改进的地方，我要去提升的地方，也有可能是我原来有一个新的方向可以去发展。你想想看，对你来讲，去找那些成功学的老师、咨询大师来告诉你啊，你的企业到底好不好，他们是来收你的咨询费的，但是你找投资机构，这是一次免费的咨询，他会推心置腹地告诉你为什么要投你，甚至追着你，帮你联系了各种企业，给你承诺一个很美好的明天，也会告诉你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之间的合作可能现在还不适合，原因是什么，他会一针见血地告诉你，因为他要节省时间嘛。所以你觉得作为一个免费咨询的方式，难道不应该去融资吗？
感谢崔磊的精彩发言。本期辩题，有人说始终要让竞品抄袭你的产品，这句话有道理吗？
嗨，大家好，我是崔磊。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向您诚意的推荐我们的创业者社群。如果您想找到一个赚钱的项目，我们会根据您的特点为您推荐合适的品牌。如果您的项目很好，想对接投资人，我们每周都会有线上的投资人见面会。如果您想找供应商，想找销售的渠道，想找合伙人，都可以加入我们的创业者社群乐客独角兽。在这儿呢，有将近20,000名创业小伙伴等着你哦。在全国的各个省份、各个行业，我们都可以一起抱团取暖。加入的方式，下拉手机屏幕，添加节目简介里的微信号，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反方志哥接招。
我建议是不要这个融资。如果现在企业现金流做得不错，那我觉得不需要别人的钱，就没有必要把这个利润分出去。当然有观点可能会认为说，没有融资，那这个企业可能没有办法裂变，不容易做大，不容易拓展，要去依靠资本的力量使它迅速的扩张。前提是一家小企业创立一年，不用说前一年了，前2-3年在没有资本的情况下，一般的企业小企业哈，可能创始人的工作热情和合伙人的这个高涨的热情工作度更决定了这家中型企业、小型企业的发展的，就是现在的这个状况 啊，是由创始人合伙人的工作热情、工作态度来决定的，并不一定是把握了核心的技术啊，或者占有了核心的资源，不一定是这种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两个合伙人、三个合伙人他能干好这个事儿，但一旦复制了，把这个事儿交给第三方去做了，无论是加盟的、招聘来的，那他其实不具备复制性，因为并不是所有进来的新的人，无论是员工还是因为资本而进来的合伙人，还是说加盟的这些小企业，它并不具备像原始的创始人合伙人这样高的工作热情啊，对这个事情的这个集中的程度。那所以这个时候资本进来，当资本进来的时候，我们要有两个概念。第一，资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你做好了固然好，如果你做不好，可能你这一辈子都不要再跟资本接触了，至少跟投资你的这一波人你就别接触了。而投资是个圈子呀，一波人不靠谱，很快你就裂变到所有都不靠谱了，以后都不做了吗？除非你已经掌握了核心技术、核心资源，那么它真的只是差钱，只是差复制啊。那这种能够掌握真的核心资源、核心技术的，总归来讲是极少数。靠创始人、合伙人的这个原始的这个热情，还有这个高强度的时间上面的、体力上面的付出所换来的一年看着还不错的现金流的这个业绩，没有复制性，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融资。即便融资了不成功，对资本也不负责，对自己也不负责。什么时候这个企业已经很稳定了啊，就是模式已经建立下来了啊，就是不依靠就是个人的热情、个人的工作的高强度来维持这一家企业的时候，那我觉得才是到融资比较适合的程度。曾经有一家这个就是全球著名的汽车行业，因为一次特殊事故，集体高管不幸遇难，但是呢基本上没有对这家企业造成什么，就是整个的运营、整个的运转基本上没有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那因为它已经极度成熟，到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需要扩张，那么资本进入才是最好的时候。当然并不是所有说这个所有的企业都要完全进入极度成熟的情况下再去接触资本。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真缺钱呀，必须要资本啊，那不代表这家企业是好企业，那资本还并不一定想介入的。在一年只是现金流不错的小企业，我觉得接触资本不是一个好事。
感谢两位的精彩辩论，下面让我们看一看各位听众对这个辩题有什么看法呢？
投资公司主动来找，那就是有主动权了，条件当然是可以谈的呀。所以如果说投资公司给的条件还合适的话，那肯定是要钱加大规模把业务做强嘛。
我肯定支持反方啊，中小企业制度不健全，万一大量资本注入达不到质量和产量的要求，一下子失败了，破产了怎么办？
其实要想企业做得大的话，肯定是要有投资机构进入的。为什么很多项目就是要找投资机构？其实不单单是为了钱啊，很多时候是需要投资机构的背书跟投资机构后面的资源。
支持反方，既然自己有钱，何必要看别人脸色行事？做生意还是得稳扎稳打，等到合适机会再去融资。
不需要融资啊，本身投资公司介入就是一个资本的行为，他给钱都是有条件的，也不单单是说给股份那么简单，最终的目的不都是为了上市或者说利益变现吗？那现在自己的业务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让投资机构插一脚，然后把自己的话语权让出去一部分呢？
话题支持率，要融资 56%， 不要融资 44%， 正方获胜。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两位的精彩辩论。创业找崔磊，我们下期再会。
嗨，大家好，我是崔磊。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向您诚意的推荐我们的创业者社群。如果您想找到一个赚钱的项目，我们会根据您的特点为您推荐合适的品牌。如果您的项目很好，想对接投资人，我们每周都会有线上的投资人见面会。如果您想找供应商、想找销售的渠道、想找合伙人，都可以加入我们的创业者社群乐客独角兽。在这儿呢，有将近20,000名创业小伙伴等着你哦。在全国的各个省份、各个行业，我们都可以一起抱团取暖。加入的方式，下拉手机屏幕添加节目简介里的微信号就可以找到我们了。